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近啊，大家对这个伊隆马斯克呢这个讲法很多啊，我这个看这个讲法呢这个不太一样。这个在美国网络上的讲法呢，大家都对他那个推动那个自动驾驶的车啊，就是两天以前非常的兴奋，觉得有一个终于有一个确定的无人驾驶的这个出租车，这个讲法呢美国的媒体上有很多的形容，是不是成功就不知道啊，但是呢讲的很多，也就是说无人驾驶的技术就迈到一个新的台阶，这是我看到的一方面的这个报道。另一方面呢，如果看中国大陆对伊隆马斯克呢，那就基本是要把他骂到贴地的地步，又说他的这个无人驾驶的电动车那远远不如中国的。现在呢中国的各个电动车的公司啊都已经把他压着打，他已经没有翻身之日了。这个什么罗布快跑在武汉早就已经出现了，那已经是碾压他了。这种两个的说法呢我倒看了一下。这个美国方面呢比较简单啊，也就是说这个伊隆马斯克是他们的一个企业家，是他们的一个对于这个很有理想化的一个企业家，对人类上火星，对用电动这个新能源车有很大的贡献。他现在做得怎么样，那就给他一定的评论，这个就是站在一个正面来给一个大的一个企业家的一个讲法吧。中国现在流行的这几段的这种对伊隆马斯克的碾压呢，是有一种很清楚的一种民族情绪，就是我比你行啊，我就基本上是超过你了。那个这个就别的都不说了，所以看到这些文章呢，我想想呢两方面都可以说啊，也就是说美国对于伊隆马斯克的正面的报道啊，和中国方面对伊隆马斯克现在在技术上他不是能够超过中国，而中国呢什么比亚迪啊这些远远超过他，也可以看看。大家不应该就是对某一种立场的观点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偏好，而是对这件事情到底看看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到底伊隆马斯克推出他这个新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种出租车和无人驾驶的这种20人座的这个中巴，它到底会不会把这个无人驾驶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咱们看看今天的情况。那首先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伊隆马斯克的他的个人呢、伊隆马斯克是我见到的最具有这个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企业家啊。你不能说他是个科学家，但是他懂科学，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是有一个理想的人啊，就比方说他提出了人要上月球，人要上这个火星，他提出这么宏伟的思想，这个都是理想主义。因为人类到火星甚至在火星上殖民，这个对他个人的经济，对于企业的经济，甚至对国家的经济都不会产生任何的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也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理想，但这个理想呢也是人类的一个理想。有人类老是看见红色的火星，想上面是什么，又出过这个所谓大战火星人这样的想法。现在知道火星呢是一个比较贫瘠的一个星球，但是也是离地球比较近的一个这个行星，所以呢马斯克就代表了这部分人的想法，我们要到火星。当然现在到火星不容易啊，他做了几次以后，这个所谓的无人机他也不是那么的，这个火箭也不是那么成功，但是呢他还是不屈不挠，一次又一次的在试验。所以先讲这个。我们说呢伊隆马斯克呢还年轻啊，他今年才53岁嘛。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呢能够在火星上建立一个城市。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或者在他的职业的有生之年以内，他能够达到。那53岁离开职业的有生年龄，就算他活这个100岁吧，他能够做到80岁也就差不多了，那剩下的时间就不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他有一种压力，他这个压力就是时间的压力。他30岁40岁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压力，现在到53岁了，他不老，但是呢现在看见他在很多推文里面就看到他挺着急的。因为他强调了星际旅行的窗口呢非常的狭窄， 那么他说呢，这个不但是他自己科学技术的问题，也是他在推文上啊，他 Twitter 现在叫 X 嘛，他在上面呢开始在埋怨地球上呢有很多繁琐的这个规则，这些东西呢拖慢了他的进度。那当然他两方面都说，一方面是我的技术，我一次又一次的试验，他试验的火箭上去掉下来了，这个是还是要放在他自己的账上，他得投钱进去。所以呢他的这个 SpaceX 虽然成功，那个为各个使用的方向为客户发射了大量的飞行器和卫星到天上去，但同时一方面他赚来的钱他要投到他的理想里面去，就是能够到火星啊。所以呢大家说伊隆马斯克现在呢是很典型的啊，世界的首富经历的典型的中年危机。他最近在 X 上面发表的这个留的信息特别多，这个也就是很典型的中年危机。也就是说呢他这个中年危机其实都有了，以前的这些所谓世界级的富豪都有过中年危机，到了五六十岁他就觉得时间来不及了，要做成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呢这个危机一样，不过就上升到宇宙级的危机。这个讲伊隆马斯克跟美国对他的评论呢，那个伊隆马斯克上个礼拜在 X 上发表了一个信息啊，他说呢这个成为多行星的移民啊，确保我们的这个人类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生命它能够长期生存，就是这一点。因为他老觉得咱们地球啊有限，如果人类现在不研究移民到别的行星上去，那有一天地球不存在了，地球上的人类和一切生物就完蛋了。所以他的想法呢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生命能够延续，这个延续呢就是对各种行星进行移民。这个想象呢非常的伟大，因为我们 99.999% 的人都是认为呢不要管那些事，哎呀以后这个地球爆炸了那管他那么多呢。但是伊隆马斯克他有这个理想，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延续我们人类的生命，这不就纯粹的理想主义吗？那么他在过去20年间就把 SpaceX 打造成一个火箭制造的巨头，那么但是他急的什么呢，就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时间问题呢就是真正说去火星啊难，因为要每26个月，就是每隔26个月，一年才12个月嘛，要2年多，每隔26个月，也就是2年多的时间，那么地球和火星才会有一个特定的连线，那在这个时候发射火箭就成功。所以说你现在错过了这一次，那下一次要过2年多啊，这个1年12个月，2年24个月，叫2年零2个月才会有一个窗口期，旅行呢才可能。所以呢，这个他希望能够在这个大约20年的时间里面，那么就要实现这个人到火星的。那么如果你这个发射了一次，第二次再发射要过2年零2个月，也就26个月才能发射。所以呢从现在到未来，就算他20年吧，伊隆马斯克53岁，就算他到73岁也就有20年，他可以发射多少呢？他的巨型星舰这个火箭呢 Starship 他只有9次机会可以到火星。那么下一个窗口呢在今年第4季度开启，但是伊隆马斯克还没有准备好，就第4季度，就差不多现在，如果现在能够发一个火箭能够发到这个火星上去，2年，这个用了2年2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发一次，下一次还要等，也就是说2024年发不了，就到2026年才能发了。所以呢他说一共才9个窗口期，这就麻烦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伊隆马斯克就说我们的第一艘的这个星际飞船呢要2年后发射，那就是到2026年的这个时候发射，现在是10月份，到那个下一个窗口期就得到2020年的12月份才能放，他说那个才有窗口。他说我们要发的第一个这个火箭呢不载人啊，我们是要测试它能不能完整的降落在火星上，如果着陆顺利的话，那么再发一次就过4年啊，这个时间非常卡人的，它的时间表呢是就这么算的。 但是过两年啊，他能不能够成功的发射第一个这个星舰到火星的表面上，并且能够完整的降落在火星上，不会这个叠在表面，这个大家都有怀疑的。那么有很多人这个比较保守，比方说德克斯大学圣安托尼奥大学的一个空气动力学的教授啊，叫 Combs 啊 ，Christoph Combs， 他说大概需要15到20年，所以这个技术上的各个环节才能为人类的火星之旅做好准备。现在不行，如果伊隆马斯克这么着急，这个过两年就开始发，可能成功不了。那个按照这个 Christoph Combs 说呢，他的最大的障碍呢，首先一个呢是有很多问题，当然就是这个罕见的旅行窗口期，就2年零2个月才能发一次，那错过一次又要等2年，那么这个难的。第二个，这个星舰这个 Starship 要能够顺利在火星的表面着陆，那么并且呢要有几个月的旅程，你要给它有生命系统啊，如果它在表面找不到水怎么办？如果在表面没有足够的这个空气怎么办？那么这个第一个送去的这个星舰必须完成这些任务，后面有人的人才能去啊，否则那么远地球都没办法支持它，还有返程的问题呢，你不光去啊还要回来啊，这些问题呢估计2年就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这个SpaceX 呢它有迭代设计的历史啊，我们说每次迭代就要隔2年，那么开发周期就拉长了，如果就随时可以放，那么那就是周期短啊，做了一段，只要你投钱进去它就能做，但现在呢隔2年就做到，那么第一次能不能做到完美呢？如果2026年12月发射的那一次它不成功，那你就要等到2028年才能发射，2029年，所以呢这个伊隆马斯克的时间表它不会这样的。伊隆马斯克可不能等15、20年，因为等到15、20年呢他都70、80岁了，他不够时间去做了，所以伊隆马斯克他是比较着急的，最近看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当然也有些人不同看法，刚才讲是德克萨斯大学的这个圣安托尼奥分校的这个空气动力学家的 Christoph Combs 他是这么看的。当然呢另外有些人呢比较积极啊，比方说有一个专门给那个 Planet 这本杂志啊，叫做 Planet Crazy 啊 Crazy 这本杂志，两个字组成的 Planet 行星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地球这样的行星，还有个 Crazy， 把这两个字合成叫Planet Crazy 啊，这个有个很有名的一个作者叫 Peter Hague，他就说呢，这个估计 SpaceX 呢不太能够达到这个伊隆马斯克所设定的人类火星任务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呢他估计无人飞船达到火星表面无论如何在2029年是能够实现的，也就是再往后推一个空窗期不行，26再下一个28到29可能可以的，所以呢估计再下一个空窗期就是2031年，就2031年是可以实现载人的飞行的任务的，这个就是新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 Peter Hague 他说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大家说大概2033年，我们大家能够看见人类呢能够登上这个火星啊，这个就是现在的预告，比较乐观的。那么在伊隆马斯克最近的他自己的 Twitter 上发了有几篇的这个。推文呢、啊、他现在不要推的叫 X 嘛，他发了几篇文字，他估计呢还会推迟这个发射。他说他遇到了挑战，这个载人任务可能会延后，他的目标是先发射5艘的无人飞船，以后呢就会越来越多，他必须把那些没有人的先放到火星表面去做试验，看能不能成功，成功了以后再慢慢的安全的能够发射有人的，这个需要一段时间。那么他说这个要让巨型的宇宙飞船这个登陆到火星以后，那么人类呢只有在确认这个着陆是非常安全的情况之下才会采取行动。他说载人任务呢对我来说最佳是4年，也可能6年，他希望呢不是8年啊，也就是说这有4个空窗期他讲出来了。那么当然呢伊隆马斯克的计划就是希望见到人呢达到了火星的表面，能够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移民的基地啊，那么并且呢能够在这个上面能够制造各种东西啊，能够制造火箭的燃料 啊，最后能够生产大家要吃的披萨饼，那这个简直是巨大的。因为人类不能把什么都带到上面去，那人类怎么能够在火星表面来找到一些原料去做成这些东西呢？又没有植物，这是一个困难的。当然很多年以来，伊隆马斯克都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准备建造一支新建的舰队来完成他的旅程。我们记得在2020年呢，他就设想把他的 SpaceX 在十年之内每年建造100只 SpaceX 的火箭，目的呢就是利用轨道同步的时间运输几百万吨的物资，最后运载量呢达到10万人到火星。雄心勃勃，一个空窗期发射上百艘这样的飞船，那么这飞船有10万人一起到火星表面，那么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计划。那么他大概估计呢，它大概最高的熔度，如果有一个空窗期可以接近跟火星最近的时候就发射，它最高的讲法，他说发射1000艘飞船，每一只飞船坐100人，进入地球的轨道进行分段组装加油，然后呢每26个月30天左右就一起出发，所有的1000艘大家都一起上去，就这个做法非常激进啊。但是伊隆马斯克呢也公开表示这个进度啊，他说如果我们不加快的发展，我们呢肯定呢，首先是我，他说我呢就会在火星，到了火星以前呢我就死掉了，可能活不到多久了，我估计呢按照他的情况来说呢，活到80岁90岁一定没有问题了。2020年他曾经说过，他说我的目标呢是不希望在我们还没有到达火星以前我死掉啊，这是我的愿望。他现在有一种这个紧迫感，现在看得很清楚的。这个伊隆马斯克就是一个非常这个能够和时间这个争斗的这个人。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最近这段时间讲伊隆马斯克啊，伊隆马斯克呢？最近呢他有另外一个大做法，就是他这个在好莱坞的这个环球影城晚上啊，这个10月份他就带着他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就登场了。这个车呢叫 Robotaxi 啊，两个字合成的 Robot 就是机器人， Taxi 就是这个出租车叫 Robotaxi。他呢并且呢他说这个车呢就我们可以开始试验了。这部车呢有点奇怪，这部车里面呢它没有刹车的踏板，它也没有方向盘，一个空的，那就完全是机器人。那么所以这个呢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它这个做法呢在中国的媒体上呢就有很讽刺它的题目了，说特斯拉的市值一夜间蒸发了5000亿，说这是一场令人失望至极的新品发布会。就说10月以来，特斯拉的股价累计已经下跌了超过16%，这样算起来就是5000亿美元嘛。那么也就是说，马斯克作为人生赌注的新能源的汽车，他遇到一场大清洗。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中国文章呢，就是把他说的一钱不值。那并且呢，中国的文章里面还有说，与此同时，这个比亚迪碾压他，那这个中国的新能源的汽车品牌围剿这个特斯拉，特斯拉已经被逼到悬崖之上了。大家看看这些文章呢，对一个新产品的发布，他能够用这样的语言，就说明呢这个发布的人他多么仇恨伊隆马斯克。那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现代的这个电动车作为乘用工具，最早构想出这个电动车的概念，包括 ChatGPT 的最早的投资人都是伊隆马斯克。这是一个敢于冒险敢于创造的人，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商业人。所以呢有时看到这些文章呢，当然说伊隆马斯克的股市跌了，但是他是不是就一下打到悬崖边要跳崖呢？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把问题放大了很多。并且呢特别的是说，这个现在的比亚迪现在碾压不得了了，那的确它的产能很大，它的生产量很大，但是这些东西做完了以后它能够顺利的占领全球吗？这个当然大家是有个问号。首先它不会有可能去占领整个这个西方国家， 也就是说，如果他要占领，就要把中国自己都占领了，第二个可能东南亚他占领了，然后在别的地方能不能起到这种碾压的作用呢？不知道。现在产能这么高，那么过剩会不会存在呢？就有的。当然我们今天呢也不讲这个两方面，我们只讲讲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呢在10月11号的上午，他呢就在全球直播了关于他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业务，就是 Robotaxi 啊，介绍了这辆车。那么并且呢他的实体车呢首次亮相在那个环球影城那个街道上啊，非常好看啊那个车。当然呢讲这个车的设计来说呢，我呢个人并不是太喜欢，就伊隆马斯克的这几款的电动车，我觉得设计呢一般般啊，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但于对这个车来用的话呢，我觉得挺科幻的。那他用一个蝴蝶式的车门，两边朝上打开，那么并且车里面完全放弃了方向盘和踏板。那么这个车呢，它宣布到2026年呢才能批量生产，最迟要到2027年生产。那么当然呢，这个呢就变成了大家说，哦，原来它有这个构想，但这个车呢现在没有，现在在2024年还得两三年才能看到这个车。那么这个车现在推出了以后呢，我们很多人的心里呢其实就是有一个预期，说将来呢美国呢这个出租车会变成这样啊，那就在街上，那就用手机就能叫到，并且呢也不需要找司机，这个价钱呢就啊这个不高。因为伊隆马斯克说他的自动驾驶的出租车，他呢这个能够量产并且能够把价格降低。那当然现在大家笑他，就是他以前讲过，他2020年就讲过他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在2023年问世，那到去年呢没有量产，2020年开始量产呢，现在拿出来是到2026年才量产。那么所以呢说他以前讲了以后推了三年，2020推到2023，现在又推三年到2026 2027，那个所以呢很多人就嘲笑他。当然呢资本市场呢对这个事情是失望的啊，发布会这个整个过程，那个美国的股票市场开盘交易，特斯拉的股票表现啊都不是特别的好啊。那么当然呢这个中国方面提出的就是我们的华为的鸿蒙发布会的这个概念股呢是暴涨，差距极大。那这里呢看几个问题了，第一个特斯拉他也没有想到他一公布了他这个概念他就会股票大增，所以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国最近的股价大增，这跟中国的另外一些东西有关系，那不是说这个鸿蒙啊华为啊这个胜利，现在是所有的股票都热，那就是因为政府啊这个下来托盘嘛，这个降准降息，这个让中国进入了一个股票的过山车，这是另外一回事，把这两个事情合在一起讲，这就是现在这个。那么当然大家说谁会给马斯克三年呢，这个如果我们说在一个全部没有这个关税的市场上，那的确中国的电动车那就是真是不会给机会给马斯克啊。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市场是分开的，现在没有一个说没有关税壁垒，没这个随随便便可以走的市场，那谁会给马斯克三年呢？啊，这个西方市场会给他三年呢？因为特别是美国的市场、北美的市场，那会给三年呢。这个现在呢，就是说这种写文章的讲法，我本身觉得呢，就有些是做文章啊，让大家，当然有很多人看得很痛快了。那个特斯拉的新车的销量呢，的确是少的啊。我们说这个总数，它在欧洲的新车销路，在2024年的8月份，在欧洲卖了大概21700辆啊，这个当然比中国的少了。那么中国的电动能源的车呢，它做得不错的，做得挺好的，它最主要一点就是价格特别的便宜，即便欧洲征收了关税以后，它还是比欧洲的车便宜，比特斯拉便宜。这个价格便宜有很多的原因了，这个当然我们这个不能算，因为大家你说人民币1块钱人民币和1块钱美元是不是等值呢，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平均的一块市场，它是有差距的，政策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当然呢特斯拉还是很乐观的，他说我还是要觉得这个无人驾驶啊是一个变量，他说无人驾驶呢希望我们的特斯拉的这个估值呢将来能够升到大概5万亿美元。那么特斯拉呢也就讲了，他当然 他也是讲了很多关于人类交通方式啊，这堵车呀，通勤时间长啊，成本高，这也都是事实问题，所以推出这个车嘛。那么这些问题一出来以后，就大家就出现了很多的这种议论的，就这特斯拉你就收干不别干了，这是让中国一家来吧，这个讲法现在特别多，并且列出了很多小鹏汽车啊，这个等等啊，讲到了什么王传富啊、何小鹏了、啊，讲到很多人呢 啊。他其中呢说，市场还会等这个马斯克吗？他是讲3年以后的中国市场还会等待马斯克吗？那肯定不等。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中国现在这个市场的电动车，这就不说等马斯克的问题了，是他们现在的这100多家生产电动车的工厂，到3年以后还会剩下多少？是这个问题，它的内卷已经很厉害了。那马斯克当然知道中国市场重要，现在你们自己都做了，马斯克他把这个是在中国上海做的这个车，他能拿到别地方卖吗？等这个工厂到什么时候他觉得没有任何的这个投资价值了，他反正也赚够了，这个厂就不用就行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马斯克是不是非常心切的一定要在中国市场用便宜的价格占领中国市场？我估计他比较现实，他看得到他的机会已经抓住了，他的特斯拉在中国卖了几年，卖得很不错，并且建立了品牌。那么现在的特斯拉在中国也卖不动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认为它里面会暴露这个泄密，它有摄像机，不许它用在这个政府部门，不许的用在中国敏感部门，很多地方不能用。那大家说，在中国买一个电动车，这个车不能用的话，那就干买来干嘛呢？所以呢，就从这个政策方面，他觉得中国的就不会有机会，都不是讲中国的企业有多么厉害，有很多限制就把它管停了。但是呢，这个伊隆马斯克的真正问题呢，我觉得真还不是说绝对占领中国市场，他主要是怎么在美国能够成功啊。因为他的自动驾驶，这个美国呢现在还有很多交通安全管理的部门还在查这个车。那么伊隆马斯克相信啊，这个所谓自动化，完全自动化 FSD 啊是能够成功的。当然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限制，这也我想也合理。这个车呢要100%的安全，这个安全管理局呢才给你发这个 permit。所以美国现在有几十个小城市在硅谷一带已经开始用这个无人驾驶的自动车，用了1-2年了。那么现在呢还在继续的不断的提高之中。美国呢现在还没有说要把这个车放到全国，就像中国现在好像罗布快跑那么成功，到中国现在你在路上看见有多少无人驾驶的电动车呢？也是非常少的情况啊，也就是有些若干区域允许做这个事业，情况大概都差不多。那么但当时呢在美国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斯拉的这个 Cybercab， 有时他现在用这个自动驾驶的车，它的成本有多高？那么按照特斯拉的这个老板伊隆马斯克的预计，就是说我的这个 Cybercab 或者我这个 Robocab 这个车，我的这个成本低于30,000美元，大概就是21万人民币，大概就这样。我觉得呢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中国现在买车呢10万多到20万之间人民币也在中国是比较多见的。那伊隆马斯克要预期在2026年投入生产，就是他同时还推出了一个叫 RoboVan， 就是无人驾驶的这个箱型车，一次能够装20人。那么这个整个开会，当然呢这个要挖他的人很多了，就是说他做这个发布会他迟了1个钟头才开啊，整场发布会的内容呢不足半个钟头啊，他也没有详细介绍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技术细节啊，连这个车的内部是怎么样也没有能够公布啊。我估计这些事情呢都是他还没有做完嘛，这个车2026年才做，现在呢放出一个车走一走给大家看看，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像伊隆马斯克早期他说iPhone 推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有讲太多，那个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当然呢马上就有人就结论了，说他这掩人耳目是怕露马脚，哦，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啊，并且认为马斯克呢在画大饼啊，当然呢，他画的最大饼还是说他自己要去火星，那个才是大饼，那就是一个理想了。当然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人工智能了。讲到这里呢，我稍微讲讲这个最近啊，看见美国的有几个网站呢就说这个由于 AI 人工智能现在来得很快，那我们今天讲的诺贝尔奖这个物理奖的得主是这个 Hinton， 是 AI 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之父啊，他得到了这个今年的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化学奖的得主也是跟人工，也跟这个所谓精神网源跟人工智能有关。那么人工智能呢，现在看来呢是快步的要影响我们的就业的。我们想关心这个，就包括刚才讲的伊隆马斯克，还有中国的什么比亚迪啊，做这个无人驾驶车，它影响什么呢 ？AI 成功，人就没事做，就是影响这个行业。那么最近呢，大家都很担心这个裁员最多的是什么行业，砍得狠的是什么行业？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知道，人工智能的确让很多人失业。现在很多企业倾向用 AI 技术取代人工啊，就今年的刚刚过去的九月份，在美国就有5000多人因为用 AI 就失业了。我们估计到2024年全年，估计在美国由于 AI 取代工作失业要超过12700人。那么大部分在什么产业呢？叫科技业，你要写算式机器人代替写了 AI 写了。并且呢，企业的雇主的招聘呢，最近呢也在下滑。美国雇主9月份计划招聘的人数呢是40万人，它这比去年的减少了32%。也就是说，总体来说，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现在呢已经挤人的工作了。这里我特别讲讲，第一个是科技行业，9大行业啊，我们讲第一个是科技行业，减员多，年减23%。第二个是娱乐休闲业，裁掉了这个136%，裁了大概30000工作，在美国啊。第三个教育行业裁员25200，在美国年减，这个减得多，每年都在这个不得了。这个第四个行业是运输行业裁员呢，这个25200，大家记得最近美国不是这个东部的海这个码头工人罢工吗？又因为他们感觉他们会被裁员了，估计将来真是会裁，他们越罢工裁得越快。第五个是工业制造业裁员也都增加，每年裁员都增加，媒体业的裁员也都增加。第七个是公共事业的裁员也都在增加，能源行业也增加啊。第九个是服装行业裁员。那我讲这个裁员百分比，我列个表啊，9个行业我重讲一次。科技行业这个裁员啊，这个裁掉了很多了，20%几啊。第二个产业呢是娱乐休闲产业，这个裁员裁了30000多啊，裁了就是减人呢。教育行业，我先把这个9个行业讲讲吧。科技业、娱乐休闲业、教育业、运输业、工业制造、制造行业、媒体业、公用产业，前面是教育产业、公用产业、能源产业、服装产业，这9个行业是裁员最快的。所以呢，整个来说，这个现在人工智能的确开始在抢人的工作了，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那当你的电动车做得越来越多，这个无人驾驶车做得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有没有想到有多少人因此会失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